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弟兄姐妹大家好，因为我们是冬令时，所以中国区的时间呢改到了中午的12点开始我们的正式访谈。那么在这个午餐期间呢，今天为你献上的将是一杯浓郁特别的咖啡，请不要错过今天很特别的一个嘉宾和节目。那么我们首先呢请出我们的尹正光牧师为我们做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恩主再一次召聚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来到云端你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求主赐福这个节目，让这个节目能够带给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能够让他们认识你，认识你是我们独一的真神。谢谢主，今天我们也特别来聆听祝和文弟兄他自己的故事，他的一生因为你的爱影响了他，他也把从神领受的爱传播出去，在爱中行走。他从过去不同的行业做钟表眼镜，然后到现在做咖啡的工厂，咖啡的事业，成为一名咖啡的达人，咖啡的导师，也是一位忠心爱主传福音的弟兄。谢谢主能够借着祝弟兄的生命能够影响周遭朋友不信主的人，让基督的爱能够广传出去，让你的福音能够影响世人。谢谢主，我们愿意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同蒙照佑，也特别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所有的同工他们爱心的付出，求主纪念。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尹牧师的祷告。今天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弟兄，他叫祝和文，没错，是祝福的祝。他今天带来的主题呢叫在爱中行走。祝弟兄的人生我觉得就像咖啡，就是他自己的一句广告语，从咖啡到杯子，他现在做的事业，他的人生也一如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他自己呢之前是在鹰潭，他是第三代基督徒，其实他整个家族呢已经是第五代了。作为第三代基督徒，他也是经历了很多上帝的塑造。他现在呢是云南咖啡第一批 SCA 的咖啡导师，在咖啡行业的培训里面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导师，他也是咖啡公社的联合创始人。那他在2012年就进入了咖啡行业，一路走来呢真的是他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按他的说法就是他之前是一个无知的小民，可是神给了他很多人生中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故事。对，他现在呢用咖啡去祝福更多的人，有大学生也有回教徒。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咖啡公社、咖啡庄园、咖啡学校、咖啡加工厂、咖啡烘焙加工厂、连锁店等等。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有幸请到了他的儿子何亚文小弟兄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国家跟我们今天同步连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请到父子俩讲述他们的咖啡人生。朱弟兄可以给我们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吗？
嗨，大家好，我叫祝和文，来自于江西，我是第三代基督徒。谢谢。
我们都特别的羡慕第三代，因为世代的祝福好像都是一代代贯穿累积下来。您的人生其实在少年时间也是特别的跌宕起伏，跟我们分享一下童年你经历了什么，有没有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谢谢。正像这个主题，我特别感恩小人物，真的，我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人物， 一个农民的孩子，从小呢也在教会里长大，唱歌呢也很好听，但是真的因为一些历史的关系，家里贫穷，没有办法完成学业，4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那我们的老师呢，包括我们的校长，都找到我家。当我跟我的妻子、孩子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哭了。
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就拿其中的一个事来说吧。因为自己很努力去读书，因为家庭的关系没有办法读书，心里呢就产生了怨恨、抱怨。我很壮，我今年54岁，你看我戴个眼镜还像那么回事，对吧？说了抱怨呢，那个时候大概在34年前，很贫穷，什么都做过，打过小工，也出去跟人打架斗殴，该做的坏事都做过。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偷人家的桃子吃。那个时候呢，会有鸟痛，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就是30多年前啊，有那种火药的做出来的那个鸟痛，打鸟的，这样的就看自己家的桃子。那么我们几个人兄弟就偷那个桃子，就被抓住，实际也不是抓，就是围过来，人就拿着那个鸟痛，那我们几个人就上去把那个夺过来，把那个砸烂掉，把那个人打坏了。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打人只要你跑了，派出所也不会去特别追你，就算了。因为打坏了人家以后呢，就跑，从那个时候就跑出了，离开我的家，就到外面，什么都做过，真的求神怜悯。我简短一点说，后来呢，就来到了云南，进入到神的恩典，进入到一个教会，叫圣光堂，有一个80多岁的牧师叫石光斗。他就是给山里主人翁助能人牧师牵马的那个人，是他让我在8个月当中，每一天都进入到教堂，6点钟到9点钟跪在那里去祷告。因着赋能人的故事，我看见了一个民族，大概有90%以上，在他们的户口本上写着就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一个外国人为着中国。我就看那本书，完了就一直一直的走下来。我的孩子现在很听话，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做一些坏事，因为我该做的坏事全部做过，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去教育我的孩子。我没有读过书，并不代表我不去追求神的那个智慧和读书的那个权利。所以后来我自己有钱了，我就好好的去读书。去看书，所以我看繁体字没问题。我去马来西亚、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完了也见了李代豪牧师，他给我讲述。在这里呢，大家看我这边手上是雕龙画凤。那个时候呢，在菲律宾很热，所以呢，我就把手包起来。可能我们的牧师就看见了，他说：“哎，朱弟兄，你是不是这里有过故事？”哎，我说：“对。”他说：“你大胆的把这个手啊，这个拿下来，不要怕，不要包它，这是一个见证，你不要怕的。”后来我想想也是，上帝透过他让我呢，现在无论走到哪里，我这个手呢，我都可以把它包起来。这个是雕龙画凤，我打人呢很厉害，真的求上帝来怜悯。我深深知道，若不是天父，我有可能在社会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人。跟着我在一起的那些50多岁的人，我回到老家，有的人在监狱，有的人不好，有的人已经不成形了。我看他们在看我自己，我就说真的呀，感恩。在这里再讲一个小故事，我女儿9岁，我45岁生我的女儿，我女儿听见了说：“爸爸，我给你买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吃香蕉，父母买的香蕉。”买给我们吃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出去吃，在家里吃。吃的香蕉就告诉自己：哇，为什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说，等我长大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一定要买很多香蕉让我吃。我记得我是在20岁那一年吧， 我买了一大堆的香蕉在那吃，我现在很少吃香蕉。
我相信有很多的感动在心里面，可能那个画面是一幕一幕的在过。您刚才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你看了山雨那本书，赋能人牧师，大家都有了解。国外的一个宣教士在傈僳族中，在云南的宣教中，他献上了自己的一生哦。我觉得人其实好像转变的那个点，突然有一天他就会说我要改变。哪一个点会让你内心觉得我不要再过以前的生活了，我要过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换种身份？
就是山雨，谁都没改变过我心里那种桀骜不驯。就是山雨这本书，一个英国人，在中国，
您还能记起来最感动您的那个点吗？我也看过很多书，也觉得会很感动，但是看完之后，可能那个动力就不太会持续了。您是怎么做到看完那种感动还会持续成为你的动力的？
他是英国的一个皇家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他很会作词作曲。如果拿现在的话来说，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专家或者是教授。20多岁被呼召来到中国，他的点点滴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面。他离开祖国英国来到中国，他面临所有的压力，甚至被人杀掉。煮了吃，啊，完了后来死在中国。当我看见一群无知的那种人要杀他吃的时候，真的我心里非常的非常的感恩。他面对孤独的时候也没人理解，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为傈僳族的人去做，但是看不见果效。如果你用心去看山雨，你真的会感动。他本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是为了心中的那个东西。后来这个弟兄死在中国，葬在中国，因为他很高的个子，中国那个时候的棺材是没有办法让他放进去。后来把那个棺材的尾部敲掉，接起来才放进去。当那个老人讲述这个故事给我听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就立下心志，说我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跟那个老人。真的，两个人像疯子一样不理解。每一个早晨8个月，又哭又笑，每一天3个小时，就是那个画面感动了我。后来那个老牧师96岁被接走，唉，对不起，我一讲到他的故事，特别的感动。没有人理解他面对孤独，他死在中国，葬在宝山。后来那个民族被改。因为他的生命而改变了那个民族，我希望那个民族不要成为宗教徒，因为我看见很多人成为宗教徒而不是基督徒。我虽然读了4年书，但是我很感恩，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知的小民，脾气暴躁，桀骜不驯。香港的一个教授听了我讲这个故事，他抱着我哭了，他说：“弟兄啊。”如果是我成为大师没所谓，因为我是教授，我是专家，我有这个学历。你也成为这个教授，你成为这么厉害，那我们就看见了他在你身上做的作为。哎呀，对不起。
我们都理解您的感受。您刚才提到赋能人，他就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结出很多果粒来。他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命，改变了一个民族。您也是受感，立下一个心志。
对，非常非常非常感恩。英文掉了地上，我把它捡起来，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可能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小时候唱一首歌 A B C D 会唱，但是把它掉了地上，我捡起来，我都不知道。就这样的一个无知的小民，一个小人物。完了，我就去走进傈僳族的当中，这个民族能歌善舞。跟当年的赋能人啊、苗族的格伯里啊这些人离不开，他们教他们怎么唱歌，教他们四声。所以这些人呢，不管是在中央电视台或在金色大厅，他们都唱过。特别他们唱歌唱得真好，是因为有人把生命给了这个民族。我问自己，我的生命给谁？当然我要给我的家人，但是我的生命还要给谁？得出了答案，就是好好的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那傈僳族做咖啡，他们找到我说：“朱牧师，你可以帮助我卖咖啡。你认识很多人，我们的咖啡真的不好卖。”我缩短一点，因为这个，我就立志要做最好，立志抓住一个允许。 坐上不坐下，坐头不坐尾，你要在这个小小的小子身上彰显你莫大的恩惠，我抓住你的允许。之前说句实话，我是追星族，每个牧师我都去追，不管哪个有名的牧师我就追，我在这里不说名字，我只是追星族，追这个追那个追那个，后来被打醒了，难道我不可以追求我的父亲吗？所以我就追求我的父亲，立志去做一件事，用生命去做一件事，就是咖啡，从种子到杯子都要去做，因为我真的想帮助他们最开始的那一份感动。好，我就去学咖啡，做咖啡，是这样子的，离不开我之前的那一份感动。
这段经历其实让我想到一句话，在他人的，在傈僳族同胞的需求上看到你自己的责任，是因着他们的需要所以你进入了这个行业。
是的，我做过雀巢咖啡的调研员，后来做咖啡培训学校，在2014年雀巢咖啡里面的一些同事，星巴克里面的一些同事，很多很多的人都到我们那边去学习咖啡。就这样，我们从不懂到懂，到专业，到培训这样的一个学校，我就一步一步走来，一步一步看见父亲在我身上的这个委托。我为什么会哽咽？因为我的经历真的像山雨。我原先面对黑暗的时候，面对那种压力的时候，我无力啊。我有的时候是一两点钟半夜找一个山上没人的地方大吼大叫的哭泣，我有的时候生气了会回到家里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妻子跟他们生气，所以我知道那份孤独那份压力，所以我说到他我就真的会哽咽，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无知的小民，是一个真的没有办法的。但是正因为这样就彰显了他的智慧。后来我们桃李满天下，我现在是 SCA 的导师，也会说英文，但不会看，说那么几句，对不起，就说那么几句。但是我的很多的学生都在走咖啡的这个道路，我很多的同学都是世界各地的专家教授，我在这个行业呢，取得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那个高度，没有过，是他给的。
SCA 它的全称是国际咖啡协会吗？
精品咖啡协会。在2017年以前，世界上有两大协会，一个叫欧洲精品咖啡协会，简称 SCAE， 一个是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简称为 SCAA。 2017年的时候，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发出邀请，完了合并成精品咖啡协会 SCA。
这很难吗？在您的那个时代，就是在中国现在有多少人？
我看一下资料，现在中国区的 SCA 导师，就 AST 的导师，整个华人地区说华语的，包括台湾香港，355人，这个是权威 SCA 的，这个是不会错的。
当时会不会觉得我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我又不在这个行业，我甚至连咖啡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会有这样的压力吗？要进入这个行业
是很大的压力。我之前呢是开眼镜店的，大家一说开眼镜店的时候，哇好挣钱啊，那个只能存钱我自己，完了我也开钟表店，我自己学会钟表，这都能存钱我自己，可能会很挣钱，但是他没有去存钱别人，他不可以存钱别人，都在存钱我自己，有一个很安逸很舒适的环境啊，开几个连锁店，找工人去打工，完了我们自己每一天呢下班就是到各个店里去收收钱，仅此而已，没有对社会有任何帮助的，没有。但是转过来有一种声音叫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不同，他会祝福到很多社会的，特别是种植户。我经常去东南亚，从我们这边到老挝，到泰国，到马来西亚都可以开车，之前后来泰国不允许我们再开车，所以我们经常开车去老挝，有些去泰国，我的家人都会开车，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会开，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存钱我自己，后来就给了一个感动，我不单单要做这个，我要改变，所以我的咖啡店越做越小，越做越少， 我的钟表店直接就关掉，因为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要经营钟表店、眼镜店，我就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到咖啡的领域。所以我投入到咖啡的领域的时候，我的妻子、我的太太去管理这些东西，就管理的越来越少。现在只有一个眼镜店，真的我还很开心。现在我的这个工作，我还很开心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您是把投资转向到事业里面来，以前可能是把鸡蛋投在不同篮子里面。您很聪明，无论是修理眼镜还是修理钟表，我觉得你的自学能力很强，神也很祝福您的财务。但是您选择了利他，就是咖啡学校、咖啡公社，它祝福到了更多的人。而且我听说你有一个梦想，就是你立志要祝福到1万个家庭，现在有实现多少，帮助多少个人？
之前呢是这样的，很有意思。我立志的时候呢，就像一句话一样，“立志行善由得我，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那我之前呢说，哎，我想祝福1000个家庭，这个对我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毫不夸张，这个完全没问题。但到有一次一个会上的时候，哎，不知道怎么样，突然说成1万个家庭。等我后来想，哎，我为什么要说成这样？真的就是说，心跟口距离很短，但是又遥不可及。心里想的和这张嘴表达出来的，那时候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说祝福1万个家庭，好，我就力争祝福1万个家庭。那我怎么样祝福？我们知道前20年，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哇，了不得，这个找工作干什么都是这个，没问题。今天的大学生满地都是。再说我是大学生，我要做什么什么的时候，去采饿了么，去做美团吧，去做别的吧，都是这样。他跟学历好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之前我这个岁数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哇，了不得。那我跟我的儿子说，如果你在一个国家跟他说我是从中国来，我要去读大学怎么样？你会淹没在那个人群当中，没有人看见。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咖啡从业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者，你推广云南咖啡，你是咖啡从业者，这个时候你会脱颖而出，你会从那个学校脱颖而出。那个时候他18岁，今年才21岁，他15岁就拿了那个时候是欧洲精品咖啡协会的，应该是感官还是什么，我忘了这个毕业证书。那个时候他不在乎，但是到18岁，他在上海读国际学校的时候，他慢慢知道，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就赶上疫情。那个时候呢，要去美国的一所大学去读书，后来因为疫情就没有办法去。他就跟我说：“爸爸，那我要干嘛？”那我问：“哎，爸爸，我要干嘛？我怎么样告诉他？”就是这样，真的很有意思。我们不是开眼镜店嘛，还有个眼镜店，200多平方。我说：“那你开一个咖啡厅吧。”我是做咖啡的，那你开咖啡厅吧。就想那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做咖啡？他还想，我也想，突然之间就用了一个名字。陶城，逃离城市喧嚣，寻找内心平静。现在的人很躁动，没办法安静，特别是年轻人，也躺平等等。那么他这个咖啡店呢，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透过父亲来做，他就去到一个国家继续上学，但是他已经很成功的运行了一个公司，叫陶城咖啡有限公司。可
还
能
是今
我
年，
叙说的很乱，我希望真的能祝福到更多的人。刚才我们说要祝福1万个家庭，现在很多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是无所事事的，啃老。那我们说，如果一些的孩子到我这来，我有咖啡学校，你可以到我的咖啡学校里来学习咖啡。我们可以把你放到我们认识的咖啡店里去打工。如果你是专业，你甚至于可以成为那里的店的店长。但是如果你不专业是没有用。那正好我是咖啡这块的非常专业的人，我可以来应应来做这些事情。
咱们现在整个的培训有多少人次？就是帮助大学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
大概现在的统计。包括大学生加上原先的大概有5、6千人吧，这个应
已
该
经
是
五六
最，
千人了，
对，这个是应该最少的，还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公司，后来又有一个公司，把这些公司加起来呢，是很多很多人。还有呢，我们说种咖啡的地方呢，就南北回归线，但是我们如果明白另一个词，那个叫实，我只说到这里，你们很清楚这个代表什么。
提到陶城咖啡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您的儿子， 朱亚辉，亚辉你在吗？可以上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吗？你可
哦，我
以切
叫
一下。
祝亚辉，亚洲的亚，光辉的辉，很高兴
哦，
受邀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之前那也听报已经帮我分享了一点点关于桃城，它是因着什么情况开起来的。我想过开一家公司，开一家咖啡厅，但是说实话没想过那么早，因为毕竟是18年，那个时候如果说算年龄，我应该是刚成年，18岁。所以呢，我觉得这也算是天赋和我爸他们给我的一个礼物，生日礼物。这个桃城，我也觉得它对我的意义是一种祝福之城，因为我给它的寓意是在何时何地何方皆可进入，享受片刻宁静。那我现在正在实习，所以你看我现在在外面，我特意找了个地方这样子安静一点点。我实习半年，然后差不多就是毕业。
刚才爸爸有分享，他有很多感动的故事，很多地方他都哽咽了。他说他在给你和妈妈讲的时候呢，也内心特别感动。你还记不记得爸爸给你讲过最让你现在记忆犹新还感动的事情？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爸给我讲的故事有很多，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以前他经历的。我想讲的是我经历在我爸身边的，就是他在云南做第一所学校的时候，他真的是从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明白。你们也听刚刚分享是4年级，然后到后来现在是 SA 美国精品咖啡协会。那虽然叫美国精品咖啡协会，但是实际前面还有一个国际的这个词在前面，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唯一每一个国家都认可的一个协会。我真正跟我爸经历的，那就是说他第一个公司那个时候在云南做的咖啡培训，公司怎么运行我倒是不清楚，那个时候还很小。我真正经历的是他真正的落实下来，愿意去能够帮助农民。我们经常说要推广精品咖啡，精品咖啡要从种子到杯
种
子。
子。
那如果没有人去做这个东西，你说种子，很多人觉得那种子就是农民种的，那我们没有办法管，对吧？但是就是有他们这一批导师可以做的，他们也真正的去做，把学到的让大家能够发展。说实话，农民最开始其实他是很听现实一些的话，所以呢，我爸最开始也会跟他们分享这些东西怎么去种它，怎么会让它更好。那说实话，说实话，其实农民不一定听得进去。但是我爸爸又接着说了一句，这个能够让你品质提上来，来年可能他就会卖得更好。这个农民就听得进去了，然后农民就跟着他去学这个东西。后来云南精品咖啡其实就是他们这一批人推出来的，因为我们云南咖啡就是中国咖啡。早期我们云南咖啡是不存在什么精品咖啡而言的，全都可能是外包或者做什么东西去了，不会出现云南这个风味地图也好，还是什么，不会出现我们中国咖啡上面有写中国的云南产地。所以我真正的感受到的是，想去帮助有很多方式，推广精品咖啡也是我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因为能够最简单的从农民的角度而言，当我们把这个品牌和它的效应打上去以后，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回报是成正比的，就不会让他们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确实也很辛苦，会做着做着没有希望，就会想着说今年茶叶挣钱，然后就把它砍掉，然后种茶叶。但是农作物是有成长周期的，这样子做其实并不能让你得到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农民不会去想那么多，所以我们想做的是让他们能够真正意义上，首先是说精品咖啡，中国这个产区要在世界上能够放出来，让大家都能听到。不是说提到云南，可能人家不知道普洱，可能听过普洱就是说普洱茶，但是绝对不知道中国有一个咖啡，这个是我们想做的。
父辈其实开创了云南精品咖啡这样的一个品牌。那我们都说子承父业，爸爸是通过咖啡来帮助傈僳族，这是他的一个梦想。那你的梦想是什么？或者说爸爸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以至于你选择这个行业？
爸爸对我的影响，其实真正开始改变，让我喜欢上咖啡、爱上咖啡，应该就是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爸他在上海是有咖啡厅，所以我下了课或者周末就会去那边玩咖啡。我是从观赏性玩咖啡，然后到现在可以感官性玩咖啡和实际操作玩咖啡，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拿铁艺术，我是从它的视觉冲击上影响到我，所以我第一个考的证书可能我爸已经忘了，第一个2015年考的叫咖啡师，就专门做拉花的。到我现在做的这个品牌，说直接一点，我最开始做我这个陶城的时候，其实是我也看见了很多跟我同年龄的，因为中国莫名的一种限制，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中学生或者说高中生，如果说没有考到好的成绩，没有考到二线，几乎都是我们说的这种大专，甚至说直接出去工作，导致很多人去工作以后，他会觉得很累，然后就会不想做什么，就会在家里面，有的时候要吃父母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外面很辛苦的做一些工作，兼职啊什么的。
我感觉到他们没有方向，失去了方向。初中他们可能会说"我有这个梦想，那个梦想"，但是他们一旦毕业了，他们就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什么都做不成。所以我真正想做的是，咖啡能够帮助到很多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咖啡首先是从意义上来说，它是世界性的，任何人都喜欢它。所以玩咖啡几乎的人群，我们有一个调查表，18到35岁之间占我们的6%到70%。所以咖啡是属于比较年轻化、多元化，很多人都喜欢。用咖啡来带到每一个的年轻人，甚至我这个年龄段，因为我知道这个年龄段会有点浮躁，但咖啡不一样，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因为你做得太快会被烫到，或者是做不好喝。我想让他们坐在这边，某一种上的祝福。我是想说，尽管他有一天可能不跟着我们做这件事情，他还是有一种生存技能，不会像现在一样，他也不知道他擅长什么，或者说他未来想做什么。那我觉得从这些方面上也是帮助到他们了。
其实 Z 时代 A B C D Z 那个 Z 时代，现在也是很多躺平的时代。你
啊，
提到
是。
了一点，咖啡是一种静文化，如何在安静中得力量？其实可以通过做咖啡，你叫玩咖啡，来帮助一些年轻人可能失去方向的、迷茫的、躺平的、不知道做什么的，回归到
是。
内心的安静，从而
嗯。
找到他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是的，我店里面的目前的小伙伴有7位。但是说实话，没有我们的信仰的，就是他们可能有说拜财神的，或者拜佛的，或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呢，他们来到我们这边，首先他对我们所有的身份，我爸是3代，那我就是第4代基督徒，对我们的身份没有任何的觉得可避讳的什么。他们觉得我们是很好去接触的，很亲切的。所以甚至有的人离开了我店里面，提到我和我家人，他们是嘴上带微笑的，他们是说叔叔是很和蔼的。在任何时候呢，他都会给他提供一种帮助和想法，不管是在咖啡还是他未来的规划，他们在没有方向的时候，也会把我爸爸当他们的一个长辈，就会去跟他聊。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方式，可能是我店里的这种方式，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连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其实我店里面有一些人呢，是属于比较内向的，还有一些人呢，是有一些沟通障碍的，但是。他在我店里时间长了，看大家都很活泼，现在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热情阳光，所以我觉得说用生命影响别人，这是不一样的经历。如果你只是跟他说什么，他可能不一定理我。换句话说，如果我只是以老板的身份去压他们，他们肯定会不耐烦，就这个意思。所以我在店里面，我们没有什么这个老板、那个总经理，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也叫的比我大的姐姐一样，只是我们一起热爱这个事情，一起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都接受我们做的这个方向和我们想成就的一些事情。
因为在另外一个国家，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留给你一个机会，你要对爸爸说什么？在你眼中，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跟我爸爸其实沟通不多，大部分聊天基本不是聊家常，我们聊的都是工作。但是我跟我爸爸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聊什么，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我相信我爸也是这么想。我觉得我们是不需要更多的沟通，甚至说我们两个可能只是在一起出个差，可能是一起散个步，或者是彼此念着，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可能就是我们的维持的一种方式，可能跟女儿跟父亲又维持的不一样，是我们的方式。家里面我妹妹会比我热情一点，我爸爸一回来就会去抱她，然后听她说她回来了。我跟我爸可能就最多一个拥抱。大部分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跟我爸的关系不仅仅只有父子。首先，第一个往前，我觉得应该是朋友。我跟我爸是非常好的朋友，无话不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我经常有很多不好的问题，就是我不理解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上的，甚至可能也有店里的，我就都会问我爸，也会跟他想，他会帮我一些建议和想法。但是我家里面，我爸爸的教育跟外面是有点不一样的。小时候不知道，但现在知道，我爸爸把所有的选择权和方向这种抉择权。都会交在我自己手中，无论是我做与不做，成与不成，都是我自己决定。他会给我不同的选择，他会给我 A、B、C 类似这样，但是他只会告诉我这样子做后果是什么，那样子做后果是什么。有的时候问他这样子做好不好，他只会告诉我后果，怎么做还是交托在我自己手中。我爸给我很大的选择权，就是不一样的一些教育，这是我父亲引导我，所以让我现在才21岁，但是我公司已经有4、5年，已经扩张到5家店合作，所以5个地方占股，有1家店是独资，我新加坡也准备想
想有一个地方开一个店，最近也在跟人家谈，有几个人正在跟他们聊。
天父对你的祝福满满，那真的是爸
是
爸对你的
是是。是
放权。他刚才也说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教导你的时候，他就会向他的那个爸爸，天上的
嗯，
那个父亲去交流，所以那个智
是，
慧都是从天而来的，
对
特别的
对，
棒。好的，谢谢亚辉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我们可以
好，没
切
有
回
没有，
到
谢
爸爸
谢，
的那边，那我们可以
好，没
切
有
回
没有，
到
谢
爸爸
谢，
的那边。祝何文弟兄听到儿子沟通了这么多，内心是不是有一些感触？
是我跟孩子们分享，一直跟他们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你就是你的，我的不代表是你的，我跟我的孩子都这么说。我现在有很多的财产，地上能看得见，但不能说我都要给你。我要给你的就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你自己往前走，不是你要传承我多少的家产，不是，都不是，那个就是我能有，你也会有。我给你更多的学习的机会，但是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太多的东西。这就是我跟孩子们说。那我也把每一个在我儿子公司做事的孩子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犯了错误，我跟他们说，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我不会去追究这个错误，我会告诉你怎么样离开这个错误，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错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真的很感恩。我希望我们开咖啡公司、咖啡学校，能祝福到很多的人，能帮助到很多，这也是我想要去做的。真的非常非常高兴这一次能加入到这个节目，因为一看到"小人物"这个词，就延伸到我自己，我真的就是这种小人物，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
真的是特别的，谢谢您。那最后总结一下，您其实分享到的是，您是第三代基督徒，对于孩子来讲是第四代。您给他的传承其实是信仰的传承，而不是财富的一种传承。你相信从神而来的智慧，使他有能力，以至于21岁刚刚听到了亚文，他这边就有3到4家公司了。还有投资人对他新加坡的公司感兴趣，很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了，儿子还没有毕业，现在就成立了4家公司。我觉得真的，你传承给他的比直接给他钱还要有帮助，还要珍贵。在这有没有想对儿子说些什么？
我想跟我儿子说的就是，不要忘记自己，不要迷失在你认为的成功当中，要好好的谨慎自己，好好的去做自己，好好的领悟从天赋而来的，看看你做的事情能不能祝福到别人。这是我想要跟他说的。我跟我儿子呢很少去交流，只是碰见问题的时候他会问我，我真的愿意把另外一个父亲交给他。就是天赋，让他多看他，多想他，多寻找他，而不是寻找我。我跟我儿子说，我只是你一个父亲，是肉身的，你还有一个父亲是天赋，他会给你所有的一切，是我所不能给。所以你要多多的跟他在一起，而不是跟我。我让他多跟另一个父亲，就是天赋多联系。有什么属肉体的需要，那你可以跟我说。我不能给你的，同样我也要问我的父亲如何去解决，我怎么样教给你？谢谢你成
特
为
别
我的。
棒！最后呢，我想我们现在有在线的187位观众，然后我们后期可能收看这个节目的还有更多。你想对镜头前的观众能留下什么样的一些祝福的语言，可以留给我们？
谢谢大家能让我成为这一次的出口人，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弟兄。真的需要天父的恩典，我能做的，您一定比我做的更好。您在您的行业当中做的会比我更精彩。天父给每一个人的精彩瞬间是不同的，就像我们人是100个肢体，对吧？手、脚、眼等等。您在您的那个行业当中成为那个祝福，所以我祝福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姐妹。所有的导师，你们都会比我更好、更棒。谢谢。
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请我们的周维全牧师来进行今天的小小的总结，还有最后的祝福祷告。
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我们今天听到了朱和文和朱亚辉父子的精彩的见证。有一点让弟兄非常敬佩的是，朱弟兄父子他们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基督的信仰在他们的家有美好的传承。 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一定是虔诚的基督徒，使得基督的信仰才能在这个家族中这样的传承下来。众两弟兄在向的路上有曲折、有坎坷，但是我们知道主的大爱绝不会离开一人的后裔的。朱弟兄的见证，我们听完以后啊，我们看到有几个点成为了一条线：年少辍学，成为无斗士啊，进军普洱，归信基督，咖啡浓香。这是一条基督救赎的红线，这是上帝的大爱，这是上帝的大爱所普救的一条道路。祝弟兄和他的一家在这条爱的路上正在行走。那今天你也有走在这条路上吗？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在信靠上帝的路上是不经历艰难的。正是因为生活中的这些艰险磨难，才塑造了今天的你和我，也才塑造了今天的祝贺文弟兄。愿上帝祝福大家，祝福祝贺文的家人，神与我们同在。那下面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救恩成就了今天的光景，感谢你把祝贺文弟兄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听到他精彩的见证，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你的恩典。你的救赎，你的大爱，你的荣耀，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你荣耀的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阿门。
谢谢周牧师精彩的点评，还有为我们带来的一个简单的祷告。那接下来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平台上的一个古典音乐讲座，讲员是孙伟志教授。讲座时间呢，请大家也可以截图关注一下。美西时间是每个月第一个周二，北京和台北的时间呢是每个月第一个周三。下一期我们的讲座的主题是美国音乐中感恩的圣诗。孙教授的讲座呢是非常精彩的，我鼓励大家，如果对赞美诗、对古典音乐非常感兴趣的，一定不要错过。那我们也请能够放一段1分钟的小视频。古典音乐讲座，它是个系列的，请大家来持续性关注。那我们下期的人物呢，是我们的无尤利姐妹，她的主题叫"不离不弃的爱"。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因为进入冬令时了，所以呢，北京和台湾的时间呢，是从11点改到了中午的12点，美西时间呢，同样是晚间8点到9点半。然后很多人问到说怎么进群呢？我们有 LINE 的 ID，有微信的 ID，你可以来扫描一下右侧的二维码，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性的关注我们的栏目。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